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30年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通过我讲真相，两个大家族的亲戚们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许多人都做了三退。过年期间，念书的学生和小孩，我都送他们真相币做压岁钱，让孩子们心里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做了三退。十几年过去了，孩子们有的考上了好学校，有的找到了好工作。我的父亲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健康，92岁善终。父亲走后，老母亲由我和三个哥哥轮流照顾。去年母亲从大哥家来我家后，每天除了吃几口饭外，整天睡觉，食欲下降得很厉害，吃得很少，还伴有严重的咳嗽，人明显瘦了很多。我家是学法小组，于是我和同修们学转法轮时，我就让母亲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一天两天，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老母亲一天比一天吃饭香，睡觉减少了，咳嗽轻多了，状态一天比一天好，没过多长时间就全好了，吃啥都香，饭量超过年轻人。8月15，儿子儿媳和孙子们都来看他，都高兴地说，这哪像93的人啊，脸色真好看，红光满面的。今年丈夫二姨家的三姐又邀请我们去她家，我和丈夫还有丈夫的二姐夫妇俩一起去了。一见面，我和三姐拥抱在一起，三姐说，终于把你盼来了。我们在饭店聚餐后回到三姐家的楼下，我拉住她的手说，你要做三退，还有咱儿子。三姐说，行，我们都是党员，都退了。我又嘱咐三姐夫记住法轮大法好，她说记住了。今年2月，丈夫舅舅家的表哥是某村的大队书记，又邀请我们去他家，同去的还有丈夫的表姐表姐夫，姨家的两个姐姐，丈夫的二姐和二姐夫，满满坐了两桌人。在饭桌上，表哥一直夸我和丈夫，我让他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饭后我把事先准备好的真相册子分给他们，还送上一人一个护身符，他们几乎都做了三退。事后丈夫把他们一一都送回家，亲戚中我们最小，我都要送他们几百元。最近几天，我大伯家的四姐四姐夫都80多岁了，三姐夫90岁，他们都到二哥家看望老母亲，我看到他们个个身体健康，很高兴。四姐的女儿是大学教授，女婿是另一所学校的负责人，两人都曾经是党员，早就做了三退。在饭桌上，我讲了自己按照大法的要求遇事向内找， 所以我就不生气，不生病。快30年了，我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饭后我还讲了中共对我的迫害，因为我坚持练功，就把我关到五宝镇七宝大队23天，还讲了中共对二嫂的迫害，抢走二嫂5000元存折。三姐夫也讲了搞四清对他的迫害，我村好几个人都被迫害死了。四姐夫也讲当年他们那儿也有被迫害死的人，死得可惨了，有的是跳山崖死的。最后我说，中共干了那么多坏事，上天把他定为邪恶，要灭他，三退就远离他。走时我给四姐的女儿带上真相册子，天赐红福，让他们回去好好看看。我丈夫是包工程盖楼的，连丈夫的老板老板娘各工种的人，瓦工、木工、水暖工、电工、架工、预算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大部分都做了三退。我还年年送他们真相台历，是伟大的师父把有缘人一次又一次送到了我的身边，让他们明真相得救度。万语千言也说不尽对师父的感恩，我代表我们大家族感恩师父，师父您辛苦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店，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的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 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被京方装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一场车祸带走了他们姐弟三人的母亲，父亲从此借酒浇愁，家里不得安宁。直到他11岁那年，新妈妈来到他家，家里开始起了变化。后来这个家变成什么模样呢？好，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我出生在农村，家庭并不富裕。在我2岁的时候，妈妈发生车祸去世了。这年姐姐只有6岁，哥哥4岁。妈妈过世后，我们原本不富裕的家更加艰难。爸爸又当爹又当妈。他每天早上起来做饭，打扫家，还得给我们三姐弟穿衣服。到了傍晚，干完农活回到家，爸爸拖着疲惫的身体，还得给我们做饭。我们三姐弟年纪小，不懂事，经常抢东西。哥哥把我打哭，姐姐看着我哭，再打哥哥。上学后，我们学习不好，成绩经常不及格。爸爸的朋友们常来我家喝酒，酒桌上，朋友们说爸爸命苦，不容易。爸爸人很内向，不善表达。朋友们提起我们三姐弟，爸爸就觉得很不光彩，很丢脸，因为我们不乖巧，学习又不好。刚开始爸爸不怎么喝酒，但有苦说不出口的爸爸，到后来只要心里不痛快， 就喝酒麻醉自己。有时爸爸在外面喝酒，喝到很晚才回来，我们就自己做饭吃，姐姐做饭，我洗碗，等爸爸回到家，我们才敢上床睡觉。有一回，我们等到深夜11点，实在太困了，坚持不住，姐姐就要我们三个人手拉着手睡觉。我们刚要睡着，爸爸回来了，醉醺醺的爸爸摇晃着身子进了房间，我们吓得用被子捂住头假装睡着。突然间，酒醉的爸爸开始数落我们平时做错了什么事，然后一桩一桩地算起账来。接着爸爸把哥哥拉起来，不分缘由地用皮带打哥哥，哥哥被打得全身黑紫，还流血了。我跟姐姐害怕地哭求爸爸不要再打哥哥了。这时外面正下着大雨，一丝不挂的哥哥被爸爸打得受不了，跑出家门。但爸爸并没有就此罢休，又开始大骂，说我们三姐弟不争气，拖累了他。爸爸还说，别人给他介绍对象，都是因为家里孩子多，人家不愿意。那一晚，哥哥都没有回家。后来，爸爸心情不好，就骂我们害他，拖累他，也常对我们说，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哥哥和同学打架，人家家长找上门来，爸爸心情好，就对哥哥说，打得好，别人欺负了你，你就给爸爸打他。有一天晚上，爸爸又喝醉回来，突然让我们姐弟三人都穿上衣服，还分给我们每人一些钱，然后要我们离开这个家。爸爸说，抚养你们这么大了，够了，各自找出路吧。说完，爸爸自己又哭又笑，把家里的碗、盏、盆都摔在地上，发出啪啪啪的声响。我们三姐弟害怕又伤心，跟着嚎啕大哭。我和姐姐虽然觉得爸爸很可怜，很不容易，想对爸爸好，长大了要报答爸爸的恩情，但是爸爸左一次右一次借着酒劲儿大闹，我和姐姐对爸爸有了很大的怨恨。直到我11岁那年，新妈妈来到我家，新妈妈还带了一个新弟弟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对新弟弟比较排斥，经常小打小闹的，但新妈妈对我们兄妹三人都很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爸爸也不喜欢新弟弟，老是不给他好脸色，背后数落小弟弟，这让新妈妈心里很不好受，但是她却一如既往地善待我们。一出现矛盾，新妈妈总是先考虑我们的感受，发自内心地为我们着想。她总是对我们说，大法师父告诉我们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与人为善，做事要考虑别人受不受伤害。原来新妈妈是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我们邻居是新妈妈的妹妹，邻居对我们说，新妈妈练功之前人可厉害了，是得理不让人的，身体也不怎么好，经常生病要吃药，不能干重活，现在练功脾气好了，身体也好了，你们的爸爸命真好。我家有40多亩地，新妈妈每天去地里干完活，回来又给我们做饭，把我们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新妈妈还经常去探望我亲妈的父母，她对我外公外婆说，你们的女儿不在了，就把我当作你们的闺女吧。新妈妈勤俭持家， 几年后，我们家就盖上了5间新房子。村里人都称赞新妈妈是一个过日子的好女人，对孩子们又好。这哪是继母啊？村里人见了我们就说，孩子们总算有了一个好妈妈。我跟姐姐有心事，新妈妈总能看出来。有一回，我遇到感情问题，每天很痛苦，但爸爸不理解，还生气骂人。但新妈妈为了我的事，失眠了好几个晚上，对我这个不是亲生的女儿，比对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操心。就这样，新妈妈的善良感化了我和姐姐。后来，我跟姐姐在外面受了委屈，就回家告诉新妈妈。她就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解开我们的心结。她还告诉我们，静下心来读一遍大法师父的转法轮，事情就能想明白。慢慢的，我和姐姐都感受到大法是教人向善的，大法弟子是真正的好人。后来姐姐结婚生了孩子，新妈妈就主动去伺候月子，做饭、倒马桶、洗衣服、涮尿布，从不嫌脏。姐姐的小孩很不乖巧，新妈妈每天晚上都熬到很晚才能睡，她一天忙到晚，没半句怨言。后来姐姐也开始修大法，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孝顺公婆，善待夫家的人。不久后我也修大法了，渐渐的，我跟姐姐能体谅爸爸，不再怨恨爸爸了。爸爸虽然没练功，但很支持新妈妈练功。现在的爸爸心情不再苦闷，很少醉酒了，也能和我们说说笑笑了。我们很感谢大法，是大法让我们全家人和睦相处。我真心希望人们都能够明白大法真相。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2岁，是1995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师尊慈悲看护下修炼，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好3件事。特别使我高兴的是，今年4、5月份期间，60多个农民工兄弟明白真相，得到救度，其中40多个人做了3退。感恩师尊的伟大慈悲， 感恩大法的神奇威力，想起那时的过程与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今年四月份，我找到一份临时工作，为安装光伏发电工程的农民工做饭。这些农民工来自八九个省份地区，包括东北、四川、河北、湖南、烟台、莱阳等地，年龄大小不一，他们大多来自贫困山区，安装工作流动性强，一批批来又一批批走，每批大约十几到二十几人，工程期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这是多好的讲真相救众生的机会呀！我想，他们不是无缘无故到这里来的，世上的众生都是师尊的亲人，我与他们缘分深厚，是师尊安排我在这儿等着救他们的。直到五月底的一天，眼看着工程就要结束了，但是仍有四川的一帮小伙子们因种种原因没有听到真相。这帮小伙子齐刷刷十几个人，年纪轻轻的，个个朝气蓬勃，但是有个毛病，平时饭菜要是不顺口了，就把饭菜倒在地上。碰上这种情况，我总是善意地提醒他们不要浪费，要注意节约粮食。他们对我也比较客气，所以我对他们印象比较深刻。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天他们下班特别晚，我一直给他们留着饭菜，见他们这么晚回来，我急忙招呼他们吃饭，心疼地说，你们辛苦了，大姨给你们留着饭呢。他们忙说，谢谢大姨。我说，先别谢，我问你们一件事，你们这些孩子都上过学吗？戴过红领巾吗？他们齐声说，我们那儿穷，没有上过学。我说，是真的吗？你们可不要撒谎骗自己啊。我就开始讲什么是法轮功，中共邪党为什么一直用谎言和暴力欺骗迫害中国人，和相信真善忍的法轮功弟子。因为邪党宣传无神论，不让人信善恶有报的因果，与他为伍会遭天谴的，天要灭他，不要跟他走，退党退团保平安。听完这些，小伙子们明白了真相，纷纷说，我们不撒谎，我们真没上过学，没戴过红领巾。我接着说，既然这样，你们一定要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后不管什么灾难来了，你们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会给你们带来善报和福寿的。这时小伙子们突然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音洪亮，震天动地。他们喊的那一刻，我高兴的眼泪都流下来了，这些孩子们终于得救了。这时我注意到边上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还有一个岁数小的孩子孤零零坐在那儿不吱声。我走过去问他，孩子，你上过学吗？戴过红领巾吗？愿意三退吗？孩子连连点头。我为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为他退出了邪党组织，大法拯救了他。我真的相信是这帮孩子们喊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震撼了他，唤醒了他。当时那种对师尊慈悲救众生的感恩无法形容，为自己是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感到无上荣耀。
听众朋友，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你真勇敢，副标题去除党文化，从小事做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6日。多年前的一件小事至今仍记忆犹新。同事带他两三岁的女儿在操场上玩，大家也围着逗孩子。这时爬过来一只小虫子，同事说踩死他，孩子伸出小脚，一脚就踩上了。他马上夸奖说：“你真勇敢！”高兴地把孩子当成个英雄，一把抱起来。我当时有点惊讶，这么小的孩子，犹如一张白纸，应该教育他爱惜生命，爱护花草树木，别故意去伤害小生灵，要怜悯小生灵。怎么能叫他随意去杀生呢？想一想也就明白了，人们都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强者，在中共党文化的理念下，就会给孩子灌输弱肉强食，不择手段地在竞争中取胜。同事也就是受此影响，否则怎么会教育自己幼小的孩子无故去杀生造业呢？反思自己，在中共的党文化氛围中，有些小事自己都意识不到了。没修炼法轮大法之前，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和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不爱护小生灵的事也常常发生在自己身上。比如看见别人走绿化带，有时自己图方便走捷径也去走绿化带。以往没觉得怎么样，现在想想，这就是不讲道德的不好行为啊。还有的时候，买蔬菜水果买多了，结果有的没来得及吃就烂掉了，这种行为也是不好的，既浪费资源，也是对这些生命的不珍惜。试想一下，如果这些蔬菜水果经过了风霜雨打，春华秋实，终于收获了，为人们提供食物，就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了，他们应该是很高兴的。可是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他们还没等到发挥作用呢，就烂掉扔了，他们是不是很伤心啊？凡事我们真得从小事做起，规范自己的行为啊。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从小就受到党文化的影响。中共党文化宣扬的是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等等，推崇的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禽兽的丛林规则。中共鼓励人与人互相倾轧，不择手段的谋取，教唆人们天不怕地不怕，战天斗地。接受这种思想的人，不相信人有来世，不相信六道轮回，不相信善恶有报，没有对天地的敬畏，没有和大自然的和谐相处，没有慈爱之心，没有道德的约束，那么就什么坏事都敢干了，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破坏大自然，伤害他人。中共是西来幽灵，他就是来搞破坏的，不是吗？有人说，中共最擅长的就是搞破坏。从破坏大自然，到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再到破坏传统的道德伦理，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全方位的破坏。中共战天斗地，破坏山川河流，破坏大自然的例子比比皆是。别说对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的破坏了，就是连一个小村庄都不放过。相信有神的人，重德行善，敬畏天地，珍爱生命，对大自然是善利用， 而不是改造破坏。大家知道战国时期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它使成都平原富庶，变成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食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2000多年经久不衰，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恩泽后世。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被称为世界水利工程的奇迹，体现了古人的智慧。而中共乱砍滥伐，堵河填海，自然生态被破坏，至今中国生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海河、黄河断流，淮河、长江污染，大片的草原消失，滚滚黄沙扑向中原大地，这就是中共占天斗地的恶果。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是全方位的，从名胜古迹这些看得见的物质层面的破坏，到对古人的诽谤和对思想的什么批倒批臭，手段是恶劣的。我和家人曾经去孔子的家乡曲阜，姐姐说她最先知道孔子是从批林批孔运动中知道的。可悲啊，其实很多中国大陆人都是这样的。参观孔府、孔庙、孔林，也就是三孔，姐姐觉得很震撼惊讶，如孔子的后代享受着一品官的待遇。我用我的理解和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交相辉映，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用仁和礼，仁义礼智信，教化人，规范人，告诉人怎么样做个好人，这是积大福德的事呀，所以福荫后代，不但炎黄子孙受益，连周边的邻国都受益于儒家思想。中国人以儒家思想为行为准则，2000多年使人的道德保持在一定的高度，所以历代的皇帝都推崇孔子的思想，仰慕孔子，祭拜孔庙。你想他的子孙不也应该享受这种待遇吗？孔家世袭衍圣公，富贵2000余年而不衰，不会因王朝的更迭而没落。姐姐点头赞同。姐姐感到惊讶的还有孔子及其子孙的墓被掘了，许多石碑被破坏了，当地的老人说是中共中央指使北师大的造反派谭厚兰领着人来砸的，大家都感到惋惜，觉得不可思议。2000多年的历朝历代，一直到中华民国时期，都对三孔很尊崇，只有中共才敢做出这样的事。对三孔的破坏，体现了中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极端仇恨。善恶有报啊！有资料记载，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谭厚兰。1982年，谭厚兰在痛苦悔恨中死去，终年45岁。对道德伦理层面的破坏，如中共搞批林批孔运动，辱骂丑化孔子，人和礼成了批判的对象，绑架全中国人参加。姐姐说那时学生对孔子什么都不知道，学校却要求每个人写大字报来批判孔子，大家就找来报纸，你抄一段，他抄一段，这样把大字报贴满了墙。想想迫害佛家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中共不也是这样搞的吗？甚至更严重，搞群众运动，各个机关、学校等把每个人都拉进来参与批判、签字。有的人对法轮大法不了解，有的人知道大法是好的，不管你了解不了解，都要你揭批，落井下石，叫中国人对宇宙大法犯罪，以达到最后对中国人的毁灭。 中共多邪恶啊！中共搞什么破旧立新，把正统文化当成旧的、落后的，他要砸烂一切旧的，这是破的一步。他还要立，立党文化的思维方式，把他自己搞的党文化当作是新的，以他为准则。在大陆，从小学到大学，教材里讲的、灌输的是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考题的答案得按中共给出的去背，否则你就打不了高分，考不上重点，上不了好大学。公务员每天要学习其理论，强制洗脑。中共破四旧的时候，还在老百姓的生活中搞破旧立新，比如改名字，凡是名字里有富贵、有福之类的吉祥字眼等都得改，改成简、新等等，并在广播喇叭里公布。中国人讲究祭祖，家家都有家谱，大多数都被烧毁了。中国人喜欢的古代文学四大名著被列为禁书。有一位朝鲜族的同事去韩国探亲，回来说，挺感慨，韩国的中学生对四大名著的喜欢了解程度远远超出了中国的中学生，真没想到啊。是啊，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中国被称为神州，神的国度。古代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君子国度，受到各国的敬仰，大唐时期的万邦来朝啊。古代的中国人也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楷模，君子风范。可是中共把这一切都毁了，现在的大陆人在世界人心目中变成了满口脏话、行为低下、满嘴谎言、不讲诚信的这样的形象，神州大地已是满目疮痍了，中国人的道德一日千里地向下滑着。在党文化下，你一提善恶有报、因果报应等，就说是封建迷信，就等同于落后、愚昧、无知了，导致人们什么坏事都敢干，不计后果，导致当今的中国贪腐极其严重，戾气很重，动不动就动刀动枪，置人于死地。九评共产党中有这样一段话，世界上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是信神的，正是对神的信仰，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才会在内心约束自己，才能维持社会道德的水准。古今中外，西方的政教，东方的儒释道，都告诫人们信神敬天，从善惜福，感恩知报，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对神不敬，必遭天谴，天灭中共，实乃天意，远离中共，实为善举。去除党文化，解体中共，中华神传文化才能重回大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你真勇敢，去除党文化，从小事做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孔子讲过的三种杀人方式说起，欢迎您的收听。孔子曾经讲过，杀人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用文字杀人，一种是用语言杀人，另外一种是用武器杀人， 其中危害最严重的是文字，其次是口舌，再次是武器。孔子讲的杀人，不单指杀人的肉身，还包括用文字谎言、歪理邪说等欺诈，因此导致听众做坏事、造恶业、毁掉自己。一、老师与巫师误人的邪说。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卷14中记载了一个故事。福建一带多雨，北方的桥上除了设有防止行人过桥时滑倒的栏杆，在桥的两端还盖了避雨用的雨棚。有一个名字叫邱二田的人讲了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一天晚上，有一位过桥的行人碰上大雨，他在雨棚内避雨。过了一会儿，他恍惚间看见一位官吏模样的人手持案卷，还有几个差役压着一些戴脚镣手铐的犯人。他知道是官府在押送囚犯，他不敢作声，闪到屋角观察他们的动静。忽然他听到一个囚犯嚎啕大哭起来，那位官吏呵斥道：此刻知道害怕了，哭有什么用？为什么活着的时候要作恶呀？那个囚犯说：我是误听了我老师的话，他平时总是斥责敬信神佛的人，什么善恶报应之说都是荒谬妄谈，我听的时间长了就信以为真，在活着的时候用尽心机算计别人，不择手段干损人利己的事，想着死了以后不会遭报应，也没有什么荣誉和耻辱之分，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妄为。殊知刚死就下了地狱，我才知道被老师欺骗了，所以我悲伤又悔恨呀。这位犯人哭诉完后，另一位囚犯也哭诉起来：哎呀，你是被老师欺骗了，我是被一个巫师所骗。那巫师说：人做了坏事，焚香布施就能积功德，可以消除干坏事造下的恶业，即使死后下到地狱也可以请巫师念经超度。所以我就想着先多捞点钱，然后拿钱出来焚香布施，死后叫家人请巫师给我念经超度，就可以免下地狱了。殊知下地狱后方知地府的阎王是专门看人的善恶与私心大小来定罪与福的，至于舍财的数目根本不看重。我活着的时候出于私心花了许多钱布施，都不能消除恶业，到地府才明白因私心造下的罪业都要偿还，一件都不能少。如果不是受到那巫师的欺骗，我又怎敢在活着的时候放纵私欲为所欲为呢？也不会到地狱受刑了。说罢呜咽不止，一旁的其他犯人也都齐声大哭。坐坐在屋角里的人听完这些话，方知是阎王在审讯犯人，不由得大惊，原来人活着的时候听信谎言做了坏事也要承担后果。幽冥之间看的是人心善恶与不正的行为来定罪的，歪理邪说害人不浅呀。自古以来，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在人世间这个瞬息万变的名利场中，唯有明辨是非，顺应天道，保持高洁，才是长久的生存之道。二、大学生亡灵的警告。现在中国大陆也有这样的事例，有人听信中共无神论谎言，做了不敬神佛的事情，迫害法轮功修炼人，遭到了报应。据明慧网2011年4月19日的一篇文章报道，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专职迫害法轮功， 将法轮功学员丁刚子迫害致死。2002年2月10日，华海英18岁的儿子华恒车祸撞死，华恒的灵魂附体在他的三姑身上，借三姑的嘴对着华海英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华海英似有所悟地答应了。河北省内高官曾派专人找华海英前去调查真伪，华海英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提出辞职不干了。该文还记述了山东省沂水县高桥镇综治办27岁大学毕业生于长亮因参与迫害法轮功，于2006年清明节前车祸死亡。之后，于长亮阴魂附体在镇武装部长张永新媳妇老潘身体上，借老潘的嘴对张永新说：将罗书记、窦镇长和综治办主任王少波叫来，我跟他们说三件事。张永新把这些人叫来后，于长亮借老潘的嘴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年也没干点好事，竟整好人迫害法轮功，你们再不悔改就全完了，连我也完了。第二件事，教委院子老椿树上去了一个妖精，将来镇里当官的都得吃他的亏。第三，你们得快送我回家，要不我叫俺娘来闹你们。书记罗某等一行八九个人用救护车把附在老潘身上的于长亮送回老家。于长亮借老潘的嘴给家里人嘱咐了一些家事后，然后回到于长亮的坟地。于长亮又说：罗书记啊，我不能让你们白来，下阵小雨送送你吧。接着天就下了十多分钟的小雨，在场的人一个个头皮发麻，目瞪口呆。接着只见老潘趴在于长亮的坟上说：走啦走啦。过了一会儿，老潘苏醒过来，大家问他刚才发生的事情，他说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老公张永新说：我算是服了。他们第二天就把教委院子里那棵老椿树刨了。内蒙古赤峰市610头子杨春月家中连遭厄运，先是儿子车祸丧命，杨春月又死于脑癌。杨春月的妻子在丧子丧夫之痛中哭喊着：老天啊，我们家到底缺了什么德啊。以上这两个故事只是中共独裁统治下无数个家庭悲剧的冰山一角，他们听信中共无神论谎言欺骗，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许多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然而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最终在迫害法轮功中把自己的家庭迫害倒了，把自己的性命迫害没了。孔子讲：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危邦不居，乱邦莫入。趋吉避凶是人的本能，愿每一位善良的中国人早日摆脱中共的无神论谎言，使自己高贵的灵魂得到救赎。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